好，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东方基金直播间。那么咱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东方基金的基金经理张扬老师，欢迎张扬。
直播间的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时间跟大家再去聊聊，处在底部的这样一个新能源行业的一个行情啊，然后我们也带来了我们的一些观点和展望吧，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评论区能够跟我们积极的互动啊，然后有什么关于新能源行业或者板块的问题啊，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也会给大家做出解答啊，欢迎大家。
好，那么确实啊，可以看到这个最近的行情啊，就是也是在一个底部，然后有一些整体来说往上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哈。那么大家可以来跟我们积极互动。好，那么同时大家注意一下我们的风险提示啊，本次直播的观点仅代表当前看法，不代表本公司对任何证券或市场都没有可倾向，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然后看看朋友们的互动，有朋友说今天这个市场确实还不错啊，然后，确实我们今天的这个市场啊，已经出现了一个比较可以说是整体来说是一个幅度还可以的一个反弹哈。那么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新能源指数呢也是有所这个回升的哈。那么先请教一下张莹啊，就是你最近我们对于这个整体的市场的一个走势哈，是否说当下已经有这种筑底啊企稳的迹象了呢？
整个市场嘛，这个可能有一些困难啊，对于我来说，我简单分享一些粗浅的看法吧。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偏底部的位置吧，然后但是后面的行情，我觉得可能是，比较偏结构性的哈，因为不像之前大家的预期可能那么一致啊，二季度、一季度大家都在忙着做交易 AI 啊，然后到了这个位置呢，就是大家其实都从高点跌下来很多了，在7月份这一个月，像 AI 很多板块跌了，有很多个股跌了50-60%的，然后其他板块有跌30%-50%的，就大家都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上。但是相比于之前二季度，大家的变化就在于，有的人就是在于当时一致看好的 AI 上，大家可能产生的一些分歧啊。那不管这个分歧各方谁是对的，那总会有一部分人出来去做其他板块啊，有的人可能会继续坚守 AI，有可能最后大家都能赚钱啊，所以说就最后我是觉得后面的市场可能会比上半年可能会稍微更发散一些哈，市场大家也看到了，其实最近一段时间的医药啦。煤炭啦、银行啦、消费啦，然后非银啊，包括今天反弹很猛的这个半导体设备啦，就是方向是比二季度或者一季度时候要更多的哈。然后这个反弹只能说走一步看一步，因为现在这个宏观环境每天都在变化啊，到底如何走势，可能我觉得还是有待观察。但是我觉得后面的这个市场的可以交易的机会，可能应该是会比一二季度更多一些啊。
好，因为毕竟已经到这个位置啊，就是当下来看，机会还是比风险要更多一些的。好的，那么今天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新能源这边啊，也是有一些这个比较这个虽然没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走势啊，但是就是还是
还
可以
可
看
以
到，
吧，
对啊，当然还可以吧，非常中肯了。对，其实为什么现在请到张扬到直播间啊？因为上一次直播的时候啊，你也刚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比较期待8月份的新能源的行情。
对，因为为啥这么说呢？就是有两个原因哈，一个原因就是从过去3年的一个规律来说的话，一般新能源板块有2轮行情，第一轮在4月前后啊。如果说一季度的数据比较超预期，它可能会在2、3月启动；如果一季度比较平淡，符合预期，那么大家对于4月份的数据就比较关注。然后4月份每年其实都是4月份的时候数据比较超预期，所以说就会在4月份有一波行情。然后走到年终呢，然后大家就开始担忧下半年，然后担忧下一年。虽然每年来看都是 比上一年年终担忧的那个数要好的哈，但是总是会这么演绎。那么这个预期被打破的，或者说悲观预期变得明朗的时间点，也其实也就是在八月中旬到下旬这个阶段吧。因为到八月份大家慢慢的能看清楚三季度和四季度的需求情况，包括很多企业它的订单排产景气度高的话，它会排到明年，所以说这个时候大家开始对下半年和明年的需求有一些信心上的一些恢复。而八月份刚好也是大家也知道，八月下半个月会有中报，以及大家会去七八月份两个月已经过了，到时候大家会有一些三季度的一些经营情况的一些展望，所以说八月份也是比较容易产生年内第二波行情的这样一个机会哈。过去两三年大概都是这么一个演绎的过程，这个是期待八月份的第一个原因哈。第二个原因就是八月份这个位置就是会有很多可以交易的点，基本面会出来一些比较容易超预期的东西，比如说近期我们看到的这个八九月份的这个需求和排产还有价格数据，其实慢慢的就是在逐步的出炉啊，所以说我是觉得在下跌了这么多的情况下，然后预期又比较悲观的情况下，然后八月又出了比较多的一些超预期的基本面，那么我觉得后面还可以期待的东西也比较多哈。所以说我是觉得每年的这个八月份其实是可以在这个位置去做一波新能源的这个行情的啊。
好的，那么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间点，那么大家可以在本月多多来关注一下新能源板块的走势。首先就是有一个比较好可能说偏有利的一个方面啊，就是其实我们的这个大盘的走势啊，就是后续可能会比七月份肯定是要乐观一些了。
对，七月份应该是无差别的下跌啊。
对对，所以说之前可能新能源刚刚有一些这个比较好的走势，然后也是受到了这个整体大盘的一个影响，对吗？
对，其实我个人啊，因为我们也自己投资自己的基金哈，我们自己的这个投资自己的基金，我的主要的加仓点其实在七月份之前，因为七月份这波大盘的这个下跌，我这个其实是属于意料之外的这种因素吧。我可能是在，因为我看到可能在六月中下旬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位置就已经是非常悲观了，然后七月份呢又来了这样一个宏观的这样一个全市场的杀跌，所以这个位置应该是比六月份要更加的一些做投资的这样一些位置哈。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位置是挺好的，然后基本面也不错啊，估值也比较便宜啊。
好的。然后我们这个看一下朋友们的互动
啊，
有朋友说又再次关心杨哥的这个驾照的问题。
这么关注吗？关注两三年了。
那也说明两三年还没有拿到驾照。
因为你看那个市场波动这么大，我的主要精力可能需要放在这个应对市场上，对。可能短期可能没有这个分出精力去做这件事情啊。
有朋友说因为刚杨哥说就是会自购我们就是目前在管的新产品啊。对，然后有朋友说行情比较多，然后还是自己的产品最放心，我觉得也是因为是我是张扬再去研究深耕的赛道啊。
是的是的，对，你对这个行业就是研究的时间长一点的话，就是对这个行业还是有一些信心啊。
好的，大家对于我们新能源板块啊这些细分方向啊，从上游呀，然后再到比如说新能源车终端啊等等啊这些相关的话题，都可以在评论区来跟我们做交流啊。那么咱们先从上游说起哈。最近这个碳酸锂的价格是跌了一部分了哈。
对，跌了比较也不算特别多吧，但是股票跌的挺多的。
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也有点像，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像比如说像这个人工智能啊，就是有一个这种情绪方面，或者说是去提前反映它未来走势这样的一些可能性。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 涨的时候可能价格其实也没反弹多少，可能就从14-15万涨到了20万，可能就涨了30%的价格，但是股票才能涨出一倍或者一倍多的这种空间。然后跌的时候呢，也就是价格从20万跌回15万，然后股票呢就把之前的涨幅就跌完了啊，基本上是超前去反应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啊，著名的投资大师也都说过，市场就很狂躁吧，就这个意思，就是它经常处于一种超涨超跌的这种状态当中哈。它如果说它处于一种平稳的状态的时候是比较少的。我觉得当前的股价里面其实反映了一部分比现在这个基本面更差的这样一些预期啊，因为就是大家看到价格开始跌了嘛，所以说就觉得价格可能还会跌更多，那我就先卖掉，然后把股票价格就杀到了一个比当前基本面更差的位置。那么一旦说这个价格开始有所好转或者有所反弹的话，那这个股价的涨幅也会比这个产品期货和现货价格的反弹的幅度要更大一些啊。
嗯，好啊，所以说大家比如说去投资这个相关的标的的时候啊，需要去注意一下刚刚跟大家聊的这一点，就是可能跟它期货本身的价格是有一些这种走势方面的一些出入哈，比如说可能会出现跌的更多或者说跌的更早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哈。嗯，好，所以说其实对于明年的这个整体的像碳酸锂这边的一个走势啊，就是是否说还是会偏这个悲观一点呢？
现在这个位置说实话就是有点看不清，所以说这也是股票为啥能跌成这个样子啊，就是看觉得价格会跌的人，大家会觉得可能要从14-15万要跌到6-8万这个历史的这个最低价格区间啊，就是差不多这一轮25年启动前的这个差不多这个位置区间。然后看多的人呢觉得明年可能会紧缺，要涨到25万以上啊，然后回到10万到25万区间。就双方两边就是各执一词，就是觉得价格会跌的人觉得明年需求很差，觉得明年的这个储能的需求要负增长啊，然后觉得供给要巨大的放量，可能要增长40%啊，然后看多的人就觉得价格会涨回20到25的区间的人呢，就会觉得说明年的需求没什么问题，明年需求储能需求还能保持30以上的增长，然后觉得供给侧呢只能放出来最多30%的这样一个增长，就是这个就是导致双方对于供需关系的判断是完全两个极端啊，就一个觉得要紧缺，一个觉得要大幅过剩，就是现在双方因为你都说的是明年的一个情况嘛，都是属于大家的预判，那这个时候是没有谁能够去说服谁，或者没有谁能够一锤定音的，那就因为之前涨得多嘛，所以说就大家就先有担忧的时候就会先跌。那么现在这个位置跌的这么多，股票跌的这么多，那稍微有点就是像顶点的那种反过来的意思，就是稍微有点乐观的预期，这个股价就会反弹的会比较多哈。所以说这个位置我觉得股票应该，因为它没有定，还没有完全盖棺定论的时候，就没有确定明年一定会过剩的情况下，股票已经按这个事情来定价了哈，所以说就是如果一旦这个悲观的预期稍微往回修正一下，那这个股票也是有反弹的这个概率和空间的。那么我觉得这个位置的碳酸锂呢，应该是易涨难跌啊，就或者下跌的概率应该是小于上涨的概率的啊，我大概也是这么一个判断，但这个也不保准啊，这个因为需求和供给的这个波动每天都在变化，其实挺难去预判的啊。
好的，那么当下对于碳酸锂后续价格的一些这种预期会有出现这种两极分化的情况，所以朋友们还是密切关注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密切关注这个方向，不要说出现比如说这种非常高风险的一种相关方向的投资啊，大家还是需要去注意一下这一点哈。 好，然后看看大家的互动啊，有朋友说非常看好光伏，说觉得光伏有戴维斯双击的潜质啊。首先想就很好奇我们这个小伙伴的这个信心来自于哪里。
哎，
然后
你别说，我还挺同意他的说法的啊。我是真的，你既然聊到光伏这个问题啊，既然你对于光伏这个事情耿耿于怀一阵啊，但是这个位置的光伏我得为他说两句。就上半年的时候我是比较悲观的哈，最近发生了两件事情，我觉得光伏可以态度可以稍微乐观一点。这位朋友说的戴维斯双击，我觉得是有可能有概率发生的。那这个改变我的观点或者说改变这个困境的情况的主要的点是政策啊。就是原来为啥这么悲观，因为当时就是整个产业链或者硅料产业链的开工率可能只有30%到50%，你说就是过剩幅度是过剩一倍以上的。那所以说那个时候是比较悲观的，因为你靠它自然的出清，因为光伏最近几年的需求增速比较慢，你靠慢慢的出清，这个时间可能会拉得很长。但是呢就在最近8月份，有两个政策在酝酿啊。一个政策呢就是应该是已经出了啊，一个政策已经出了，就是硅料的能耗要有一个更严格的提升。就是比如说你生产一吨硅料最后能用多少能耗啊，那这个指标慢慢的在趋严。那这个带来的效果，如果按照最新的这个标准去执行的话，那么硅料行业会被淘汰掉一半的产能。原来一下子30%到50%的开工率，一下子变成80%-90%的开工率了，如果那些产能都被淘汰掉的话哈。然后还有第二个事情，就是市场监管总局在上个周末发布了一个就是根据价格法他去做的一个价格的管控，就是他觉得说硅料的最低价格你不能低于你的成本卖，他这个最低成本是40000多块钱，而现在市场的现货和期货的价格可能在30000多块钱。所以说这两个政策如果能够严格执行的话，那么一方面硅料的价格马上就会从30000多跳涨到40000多块钱，涨幅30%。此外呢，开工率也会从30%-50%马上跳涨到80%-90%。那么就是它一个原本需要可能2-3年去自然出清的这样一个行业啊，通过政策端的一个尾部落后产能的出清，那么一下子把这个行业变成一个非常健康的开工率水平。那么价格一下子给你规定了最低的底线，有兜底的，然后你的开工率又上来了。那么接下来随着这个风光或者光伏这个项目的需求自然的增长，那么你的开工率慢慢的就回升回来了，那你的企业的利润就会慢慢的回来。这跟2024年底的时候这个锂电的行业的状态是非常像的，就是它其实就周期成长行业就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这个位置，如果这两个政策在2027年开始得到一个非常完善的贯彻落实，那么硅料行业确实会迎来它的困境反转啊。当然这个也是近期大家在交易的一些原因。可以看到光伏硅料龙头的企业的涨幅其实在最近一周吧，在今天 AI 反弹之前应该是领涨整个市场的。所以说我觉得光伏行业就看这两个政策在明年的实施力度了。如果实施的好的话，那确实这个光伏行业就会迎来它自己的困境反转时刻。这就跟前些年2008年还是2015年的时候，我们国家不是在钢铁水泥这些行业开展了供给侧改革嘛，这个差不多也是类似的一个操作吧。当年在那些传统行业开展供给侧改革的时候，行情也是非常的波澜壮阔的。所以说我觉得光伏行业如果明年的政策落实的好，迎来像这位投资者说的这样的戴维斯双击，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的。
所以说毕竟也是经历了一个很长周期范围内的这个产能出清，然后当下关于这个产能啊，其实也是困扰光伏行业最大的一个问题啊。
是的，
就是也是在政策的加持之下，加上也是因为整理了好几年了哈，所以说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尤其是到明年2027年光伏这边的一个反转 就是不仅能够去走出困境，还有可能出现行业以及行情反转的一些情况哈、因为行情比如说它的这种爆发呀，我们可能会提前去有一个这样的预期就是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股价表现这边哈，
是的、
那么大家可以去实时来关注一下哈。好的，然后来看看朋友们的互动啊，说想问一下杨哥，这个光伏的通缩行情是否已经来到了拐点的时刻啊，就是想问后面到底能不能
大家还挺关注光伏的嘛我觉得确实值得关注，因为这个行业真的跌得太久了，然后它筹码非常的非常的低，就是市场的持仓是非常非常少的。然后说的这个通缩行情的拐点，我觉得应该是的，我觉得这个判断是可以下的，因为硅料是有期货的嘛，大家在广期所可以看到这个硅料期货的这个情况，应该是已经从就多晶硅啊这个期货应该是已经从底部有所反转了，底部最低的时候就是前几天跌到了3万2一吨，然后最近已经回到了3万5这样一个水平，那么我觉得按市场监管总局的这个4万多的这个底线去预期的话，你看它其实可以说是，我觉得可以说是来到了通缩的拐点啊，因为硅料是整个产业链的成本的大项，硅料硅一步步往下走，它其实是一个大头，那么我觉得通缩应该是结束了。啊，包括一些辅材啊，我们在8月份已经看到了一些，也是一些周期的拐点性质的一些操作啊，比如说像光伏玻璃啊，它因为之前亏太多了，然后很多窑炉都停了，然后你就会看到8月份其实，在需求不好的情况下，你看价格这么低迷的情况下，光伏玻璃涨价了啊。那么我觉得应该是通缩的行情，通缩的拐点应该是就在这里了。
好的，那么大家对于光伏行业这边的其他的观察呀，或者说是一些发现啊，都可以在评论区来跟我们交流一下啊。那么它的这个原料这边，也是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哈。好，然后。咱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刚说了这个碳酸锂哈，那么来说一下像这个锂电池板块哈，那么锂电这边的话，其实还是来说反弹是比较这个偏弱一点的哈，那么这样的话，是否说能够看到啊，就是这个整体对于这方面的需求是不是说是还是稍微弱一点呢？
就是市场觉得弱，我觉得不弱啊，就是市场经常会出现一种，就是涨的时候他就觉得哇这个好的不得了，就是有时候我们觉得有的人拍出来这个数字就非常的夸张，但是跌的时候吧，他就觉得明年要负增长了，就是你也不理解，就是短短的一个季度，大家的预期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波动哈？关键是，就是你觉得。很多人觉得这个需求不好啊，三季度不好，明年不好，它没有什么依据来源，就是之前说的最多的一个说法就是碳酸锂的价格太高了，影响了这个下游储能需求的这个，先影响下游储能的这个开工率，影响了下游储能的收益率，所以说储能项目都不赚钱了，就不干了，所以说明年就负增长了。但是碳酸锂已经跌下来了呀，那你还有这个预期其实是不合理的啊。所以说你看碳酸锂从20万跌到15万，我们去上市公司调研的时候，人家明确的讲，其实15万以下大部分项目是没问题的。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项目这个它是有招投标的公开消息的，就是根据很多第三方或者券商整理的这个数据，我们看到招标是持续的非常的旺盛啊，然后包括上市公司给我们反馈的口径说，在这个国家这个报上去的这个审批的项目，或者说已经审下来的项目，有上千个吉瓦时，今年大家的预期也很低，今年装了才也不多吧啊，今年对于国内的预期可能也就200-300吉瓦时，然后第三个证据呢，我们从企业端的排产看到啊，很多电池储能电芯的企业都不够卖的，都是不断的涨价，然后还有人拿货，然后 订单都排到了明年三四月份了，都就是接下来的两个季度的货都已经只要产出来就马上就有人拉走，就这种情况。就是新产线呢，就是客户过来跟你说这个产线我给你一笔钱，我把这个产线包了，就是需求火爆到这种地步，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二级市场感觉这个明年的这个需求一下子就从现在这种紧张的情况变成一下子没有了，就是需求就坏了，就这个是一个令人很难理解的事情啊。大家之前质疑需求或者说觉得明年需求会差的一些逻辑也好，证据也好，其实都在三季度慢慢的被证伪掉了。所以说也看到了股价有一些反弹吧。以龙头电信企业为例，他自己的这个在他的中报电话会上，大家可能也听了，他对于未来的需求增速是非常乐观的啊。龙头电池企业对于未来五年行业的复合，三年还是五年，这个数字我记不太清，但是复合增速啊，就是在25到30这个区间，他觉得明年增速比这个区间还要高啊。这个是上市公司的预判的原话啊。那我分享给大家，就是想说，其实这个行业的未来3到5年的需求增速还是可以保持在一个我觉得非常有优势的这样一个区间里面啊。所以说大家对于需求的担忧，我觉得其实有点过分的悲观啊。所以说股价的虽然在修正，虽然在反弹，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人的预期没有被修正过来，还是觉得明年的需求不好啊。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板块啊虽然在反弹，但是比不上其他板块那么猛的一个原因，就是还是有分歧啊。但是我还是想再说一句，就是有分歧才有机会，就是还有很多人没有相信这个事情，那么等他们相信的时候，可能这个股价
对很拥挤了，
对，就很拥挤了。所以说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大家的一个独立的判断嘛，就是我觉得明年好，我觉得我通过我自己的研究，通过自己的调研，通过自己的分析，我觉得好，然后我觉得现在低估了，那我就买，然后买完之后啊，慢慢的市场发现好像真是这么回事，那就涨了。如果比如说接下来发现我的分析错了，明年可能有什么我没注意到的因素，明年确实不好，那可能就是我错了啊。这个市场就是一个去交易自己认知的这样一个地方啊。
是的，每个人都是在赚自己认知的这个钱哈。好，然后刚刚有朋友就是也是问到了，因为刚刚说到这个锂电，那么锂电肯定也是跟碳酸锂的关系是很紧密的哈。然后有朋友说到也观察到说最近啊，因为这个美伊的一个局势啊，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缓和的迹象，然后这样的话呢，像可以看到国际的原油价格也是应声有这个大幅的下跌。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点因素啊，所以后续那么碳酸锂的一个走势，是否说会有一些影响或者联动呢？
我只能说油价跟碳酸锂的关系其实可以说基本没有任何关系因为这两个资源品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原油就是很复杂呀，这个属于我理解，它其实属于一个目前阶段属于一个不可研究的问题，因为它随时取决于特朗普对于伊朗的战争的态度。就是因为油价在这个地方，它从底部涨上来，是因为它俩打起来了，海峡封锁了，然后中间在六月份又跌过一大波，快跌回原来涨之前的位置了，然后就是因为他们和谈了。那后来谈着谈着，特朗普又打伊朗了，然后油价又从底部反弹到接近前高的位置，然后近期又和谈了，又掉下来了。所以说有没有可能特朗普谈着谈着明天又打了，那就油价又上去了。所以说首先油价当前的这个波动其实不是我们坐在市场里研究供需可以研究出来，也不是你调研可以研究出来的，这个是一个政治动作影响的一个结果。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碳酸锂跟油价没有什么关系，很多人会觉得说，或者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吧，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一个石油嘛，化石资源，一个是新能源，可能会有替代的关系。但实际上呢，你可以看到最近油价的这么猛烈的，之前这么猛烈的上涨，或者说油价的中枢是上涨的吧，但是你看到今年以来碳酸锂的价格其实是 涨了一波又下来了，这个其中的驱动因素其实跟油价的涨跌中间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哈，这个更多的还是像我刚才说的，大家对于明年储能和新能源车这些东西的需求的判断，以及大家对于碳酸锂明年能释放出来多少供给的这个判断，这两者扰动的更多一点哈。比如说今天哪个矿说我要停产了，大家觉得这个供需可能紧张一点了，然后明天说那个矿又开出来了，大家觉得供需关系又没那么紧张了，就是这些因素比油价更影响碳酸锂的价格。所以说比如说油价涨了跌了，其实对于碳酸锂的价格没有太直接的影响因素，因为油它是一个宏观品种，全球定价品种，碳酸锂呢它可能是一个供需定价的品种，所以说它俩的驱动因素可能不是特别的一样啊。
嗯嗯，好，虽然可能大家比如说可以就是很轻易的把它理解为可能会有些这种替代的作用，但其实他们的逻辑是有一些比较大的区别的啊。
嗯，
然后后续的这个像比如说国际层面的走势，我们个人是无法去研究还有预判的啊，大家只是说除了就算投资我们新能源之外的这些相关的方向，还是去做好一些这种应对的措施哈，不要去在现在这种环境下，比如说有这个单压或者说是有这种仓位比较重的某些方向的这种投资，你尽可能会做一些分散，或者说是我们可以去做投资一些这种风险比较低的一些配置的方向啊。好的，然后刚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关于锂电池后续的一些情况哈，那么比如说像这个一些新的技术方向啊，像固态电池哈，那么这边的话最近有些什么样的新的消息吗？
最近的一些变化哈，可能我也是通过一些不是特别准确的消息啊，就是没有正式公布的消息，就是它可能是一些传闻哈，有一些说法说是最近工信部在组织一些会议去准备审议一个关于固态行业方面的一些固态电池行业的一些执行标准啊，就像前两天发的这个智能驾驶的一些标准一样，他可能在去思考制定出台一个这样的一个标准政策，这个政策是有一些小伙伴或者说有一些非公开的渠道再去聊这个事情，但是也不知道这个事情的真假哈，我们只能等到这个文件出来的时候才知道有这么个事情啊。固态电池行业的变化是就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半固态电池啊，其实进展可能是比全固态可能更快一点，因为有一些企业已经开始用半固态电池去尝试做在车上去做一些尝试啊，然后包括四轮的两轮的都有啊，所以说半固态和固态还是在持续的向前推进的这样一个状态，政策端啊可能会有一些跟进啊，这个我们保持密切的一个关注啊。
好那么我们可以就是把目光再放到比如说像新能源车产业链啊，就是在这个终端销量的增速方面哈，对，其实我们国内的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啊，那么也是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了，那不可能100%完全替代啊，对，当下是已经超过50%了，对吗？
已经超了，应该按照月度的数据，应该渗透率应该有50%-60%了，好像从上显的数据来看，好像有60%以上了。这个这个数据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数据了。然后今年国内需求慢慢的在好转，就是。当时一季度的时候，国内的需求其实真的挺差的，当时负增长好像数字还挺大的，然后慢慢的从四月份开始就开始改善了，这也是为啥说的每年其实在四月份慢慢的就会有行情开始啊，因为四月份车今年开始好起来了，然后出口的时候，出口数据今年1到5、6月份都是非常非常的火爆，同比增长在1倍以上， 啊，然后一开始国内很拉胯，然后需求不好，然后拖累了整个新能源车的销量，它是负增长的。但是从四月份开始，慢慢的到五月、六月，哎，这个数据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啊。那这个里面可能也有一些车型的因素，也有一些补贴的因素啊。那反正就是慢慢的越来越好了，这是一个国内车市的情况。就是它虽然不可能到国内到100%的渗透，但是海外的新能源市场真的是非常的广阔啊，渗透率还很低。从今年你看，我们国内的新能源车出海同比增长一倍以上，大家就可以看出来，一方面海外市场非常的广阔，另一方面我们国产的车在海外真的非常有竞争力，它不敢说复刻当年丰田这霸占全球的这个历程吧，那反正就是这种市场空间市场份额我们去拿一些还是有可能的。因为去年下半年对于2026年的新能源车出海的增速预期普遍只有50%左右啊，今年直接是翻倍以上，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非常超预期的因素啊。
好，那么当下我们国内的渗透率啊已经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啊，就是超过了一半的车主啊都在开新能源车啊。然后刚刚还有朋友说让我带杨哥兜一圈
啊，
然后其实刚跟大家说啊，就是这个关于渗透率的问题，其实海外这边并没有那么高，就是欧美这边，尤其欧美这边其实也没有那么的高。
欧洲其实全球大概每年我记得好像是2亿到3亿辆车，还是多少辆车，然后就是中国2500到3000万辆，然后欧洲大概1600-1700万辆，然后美国好像也是1400万辆总盘子啊，然后欧洲的这个总渗透率可能在20%多，不到30%的样子。美国就更低了，美国可能只有10来个点的渗透率，然后美国当然新能源车它发展的也不咋地，然后现在很多就比如说东南亚市场啊，然后还有其他的市场，慢慢的它在展示出这个活力啊，所以说我是觉得除了中欧美以外的国家慢慢的去发展电动车，它也是一个大的趋势，所以呢我是觉得这个市场空间还很大的啊。
好，那么像我们这个国产新能源车啊，当下的这个增长的动能啊，如果说是从销量方面来看的话，大家可以再持续关注一下新能源车出海的一个情况哈。
对，这个有可能会成为接下来去拉动动力电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引擎。就是国内的车增速可能没那么快了啊，后面，但是你看出口增长得非常的猛，然后它在整个新能源车需求里面的占比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么后面它占比越来越大，比如说它占到有可能慢慢的会占到这个新能源车我们国家总销量的30%到50%这个总口径的话，那海外的增速如果能够维持很高的增速，那对于新能源车整体的动力电池的需求增速，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拉动作用啊。
好，那么大家后续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增长点，因为确实国内这边的增速肯定是不可能跟之前，比如说
对前些年2021年
十几个渗透率的时候，那个时候比了哈。好的，然后看大家的一些问题哈，有朋友说中国电动车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新能源车的一个出海的竞争力哈，性价比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竞争力，对吗？
是的，就是相当于怎么说呢？就比如说你的人力成本啊，你的制造、你的供应链成熟度啊，其实你都是比海外要高的。比如说你在国内，可能你的成本可能就10万左右，然后你在国内可能卖个10几万吧，那你在海外它是去对标它的同等就是驾乘体验的这个 这个带系的这些所有的车，比如说如果他们的定价是20多万人民币啊，对应过来，然后虽然你的成本只有10几万，但是你在那儿就是你的性能达到了就是他们卖20几万那个车的那个性能，那你也可以在他们那儿卖20几万，就是你会有很多的这个利润空间啊。然后呢，就是比如说如果你不想赚这么多钱，你想打市场，你想拿市场份额，那你就把价格比他们定的比他们低一点点，所以说你就会拿到很大的市场份额，这个性价比在海外的这个竞争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包括其他的因素，就还有比如说我们新能源车发展的比他们快，比他们早嘛，所以说我们在驾乘体验呀、外观设计呀、还有安全性能的探索，这些方面我们都是做了很多努力和产业摸索的。那我们觉得就是包括智能化，我们的车过去之后它的驾乘体验智能化程度其实应该是要比当地的那些车要好很多的，所以说它能够在海外拿到很多的市场份额。
好的，那么大家后续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新能源车出海的一个增长的情况哈。好，然后那么这个增速的持续性还是要看后面的这个具体出海的情况，对吗？有朋友问到了增速的持续性如何？
我觉得是，应该是比较有信心的啊，因为新能源车出海这个事情啊，也就是最近一两年刚起来的事情吧，也就是去年开始。慢慢的开始有需求的，又开始有销量增长的，而且最值得我们自豪的地方就在于，其实从去年开始，像欧洲啊，对我们设置了一些车的贸易壁垒，然后最后发现我们的这个销量还是非常的好啊，所以说我是觉得当时我记得去年来直播间聊这个车出海的时候，大家那段时间就会聊很多关于欧洲对我们的贸易壁垒和关税的这个问题会不会影响我们车在欧洲的销量的问题啊。你可以从结果上看到今年你看这个车卖的还是很好，然后就背后的原因嘛，还是就是我们的利润空间是非常之大的，就你加点关税，然后或者说你对我们设置一些壁垒什么的，我们其实是有办法去把它规避掉的，所以说我们的车总体来说即使面临一些阻挠哈，那最后我们的市场份额我觉得应该是会持续扩大的。而且其实现在我们在欧美其实并没有多少渗透率的，相比起丰田在日系车、德系车、美系车他们在全球的这种市场份额来讲，我们其实是比较低的。然后在电动车这个时代，我们的车型又是非常有优势的，那么我相信这个出口去慢慢取得市场份额的这个历史的过程，它至少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参考当年丰田的这个历史性，它应该是一个十年20年的这样一个路程，而不是说一两年就结束的这样一个路程。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持续性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
好的，谢谢杨哥的讲解。然后好大家问题都回答的差不多，然后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基本上是以上这些了。大家可以在8月份啊，就是关注一下我们新能源的一个反弹的行情啊。当下的这个位置，尤其是说从历史往年的这个规律来看的话，当下的这个时间点还是比较值得去关注一下的哈。然后后续也会及时请到张扬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来去分享一下这个行情的走势哈。跟大家来去做一个这个实时的一个行情的解析。好的，希望大家后续能够多多来关注我们新能源的主题。好，那么再次感谢张兰到我们东方基金直播间做客啊，咱们就下期再见了。拜
拜。
拜
拜。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